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以弗所书的真理，我们大概要分20几次来思想以弗所书的全卷。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深的一卷，深是指属灵的深，字面的意义或许我们大家看了都明白都懂，但是经意除了需要圣灵的感动以外，读者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的体验和历练也非常重要。在中外许多著名的牧者和圣经学者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同工都从以弗所书得到很大的好处。加尔文就曾经说过，他说圣经当中罗马书、以弗所书是最重要的两卷书信，他个人从这两卷书信当中得到生命很大的帮助。有一位很有名的讲员叫中马田，他曾经在他牧养的教会里面连续用以弗所书来做主日崇拜的讲题，他每一个主日都讲以弗所书，按章按节讲下去，讲了许多年之后才把以弗所书讲完，以后把这些讲章收集起来，就出了一卷以弗所书的释经，一共有6本这么大本的解经的书。当代的圣经的学者 John Stott 他也是，他写了一本有关以弗所书上面的真理，那他出了这一本解经书叫做 God's New Society。 我非常喜欢这一卷圣经，也很喜欢John Stott 的这本解经书。在我们华人方面，早期尼拓生弟兄他曾经说，他因为读了以弗所书而活过来。你知道像这样子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他说他因为读了以弗所书才活过来，可见他的生命当中以弗所书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以后他写了一本非常小的册子叫做《作行赞》，那这一本小小的读以弗所书的心得，能够把以弗所书很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从很深的灵意把它用很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是一本很值得读的一本书。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的讲员，那现在也还在我们当中的是沈保罗牧师，他曾经说，他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读的最多的就是以弗所书，他说对真理跟灵命追求的火种对他而言是以弗所书。以后他出了一本叫做天窗，那这一本书我也觉得很值得推荐弟兄姐妹来读。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吴勇长老，他曾经在讲道里面说，他说以弗所书是属灵最深的一卷，鼓励弟兄姐妹从属灵的当中得到很大的好处的，读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以弗所书对我个人而言也很重要的影响，我非常的喜欢读这一本书。以弗所书开启了我对神许多的认识，我常常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应，我有的时候会高兴到起来手舞足蹈。那读以弗所书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人，他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人，那个内心的富有跟内心的丰富超过我们对于外在财物的那种需求。所以你就知道以弗所书对我们一个信徒而言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和各位一同分享以弗所书，是上帝给我个人的恩典， 我也盼望透过这二十几次的分享，能够把上帝给我的看见在以弗所书上面的真理和各位做一点分享。那在进入逐段讲解以前，我想用第一回的时间，我们稍稍的来了解关于以弗所书这个全卷的圣经。那么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在以弗所书方面，我们在今天希望能够有一点点的介绍。那通常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旅游，我们都会有行前说明。我们在行前说明里面，我们会让我们知道这一次整个的旅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的，我们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要去阳明山，阳明山那里有很多的景点是很不错的，小油坑啊，这个擎天岗、冷水坑，还有许许多多的像大屯自然公园、前山后山公园。那如果我们要去阳明山旅游之前，我们先到游客中心，你在那边可以看到整个阳明山的简介，让我们稍许的知道阳明山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它的经度如何，它纬度如何，它的四季气候如何，它有哪些植物，它有哪些动物，它有哪些昆虫，它以什么最著名。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一些有点了解，包含几公尺，海拔几公尺到几公尺，大概有哪些植物，甚至连地形地物啊，这里有硫磺，在哪里啊，是怎么样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了解，等我们实际进入阳明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高兴，因为我们在这里看一点，在那里看一点，就能够把整个阳明山的风景尽收眼底。所以今天我们第一讲在以弗所书里面，我盼望能够把以弗所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底以弗所书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首先我们就要来讲到以弗所书这一卷书。那这一卷书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因为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特别那里是一个很多人在那里聚集的地方，有许多的犹太人，有许多的非犹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最特殊的，就这里他提到了对于非犹太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上帝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这个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隔阂，因着上帝的救恩就把它除去了。我相信这一句话可以隐身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有隔阂，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有难处，夫妻有，亲子关系有，同事之间有，邻居之间有，但是上帝可以拆毁我们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这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的福音。那这个是别的书信里面我们看不到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当中隔断的墙被上帝拆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在这一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它和罗马书所不同的，罗马书是提到一个人的得救到一个人成圣的过程，但是以弗所书是从灵里面的深处提到一个基督徒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以及他丰富的一个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感觉比较冷一点，你读以弗所书会感觉到比较热一点。如果你读罗马书觉得知识很多，那么你读以弗所书就觉得灵里面很丰沛。所以在我们这二十几次的讲解当中，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用祷告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以弗所书的真理。那么以弗所书到底是谁写的呢？开宗明义，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所以在这里明明写的是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在第三章第一节这里也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都有写到这个写信的人，这个作者是保罗。除了 这个两个经文以外，在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圣经当中，有许多次保罗提到我，提到我，提到我，他强调这个是保罗主观从上帝那边的领受，然后写信给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我想在作者方面，没有人会反对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当然啊，不是没有人反对，在19世纪的时候啊，开始德国有一些批判的学者出现，那他们说啊，可能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经过了1900年，然后来说哪一本书是谁写的不是谁写的，对我们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将近2000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以弗所书直接从上帝圣灵的感动，生命被改变，被调整。当然我们深信是保罗写的，但即便不是保罗写的，这有何妨呢？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生平来印证到这一本书是上帝给保罗的一个启示，他也留下来成为我们许多人的帮助。这一本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有关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做一点点的说明。但是提到以弗所，我想我们需要对以弗所这个城市有一点了解。以弗所这个城市现在还在，但是已经不像往日的光景。以弗所坐落在什么地方呢？它坐落在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这一个地方，那么圣经的翻译叫做亚西亚，它在当时是亚西亚最大的一座城，它也是一个河口城。那我们对于地理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地区的发展最起初的都在河口，都在河入海的地方，在这边就有人聚集，因为商业的频繁，因为人员的来去，因为许多的货物，因为许多的知识都在海口这个地方，因着人，因着物聚集，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以弗所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庙，叫做戴安娜女神庙，那这也是七大奇景之一，是世界有名的奇景。在当时，以弗所就是一个风俗败坏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通常一个河口港或者一个靠海的海港，那通常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人来人往，在那边就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文化当然因着交流的缘故，就有异族或外邦或者外国的文化进来，就产生很大的冲击，这也是河口港或海口港容易发展的地方。那在那边因着有很多的水手，所以宗教信仰也很蓬勃。所以当保罗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曾经就进到这里，他到以弗所那边去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边我们看到以弗所书18章第19节就提到保罗初到了以弗所，进到会堂里面和他们辩论，他就撒种。我们并不了解在保罗之前有没有人在这边传过福音，或有没有基督徒在这里，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没有，因为在整个的当时小亚细亚的状况呢照理说他们人来人往是很频繁的，他们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上去到了以弗所这边虽然不是太远，有一段距离，但因为以弗所是一个港口，从该撒利亚这边去应该是有船，而且在那个时代人来人往这么多，应该有许多基督徒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在以弗所书18章19节这里是讲到保罗初到达这个地方以后，就看到雅居拉跟百基拉在这边跟保罗一起服侍，在这边还有亚波罗在这边也有教导的工作。当然最有名的是保罗在这边有3年的时间，他说我昼夜不断的流泪为你们祷告，教导你们各样的真理。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蛮有真理的教会， 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有三年的时间陪他们聚会，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就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在属灵上面是一个有得着的教会，有得着的教会。那么关于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到底是不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呢？那么一直以来，那这个问题就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意见。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说，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在以弗所的圣徒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古代很有名的一些抄本里面没有在以弗所这个词，没有在以弗所这个词，很有名的希乃抄本，很有名的梵蒂冈抄本，都是在主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左右，现在保存的最有名的抄本里面，有一些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词，这个词。那但是是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呢？当然就众说纷纭。但是我们今天因为不是上神学的课程，我们也并不就以弗所书做全面性的探讨，我们只是做简单的介绍。那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这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当然以弗所它是一个城市，附近小亚细亚有很多的教会，可能合理的推论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么附近的一些教会他们也得到另外的抄本，或许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后，以弗所教会觉得这一本书这一封信太好了，太棒了，太宝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它发给附近的教会，这也不是不可能。当然有可能是保罗写给小亚细亚这些教会的，那么他以一个教会作为收信者，或者最后就到了以弗所教会，所以那么就写了在以弗所。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抄本里面没有在以弗所，但是在所有的圣经学者 的看法里面，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如何，以弗所书属灵这么丰富，我们可以得着这么大一个生命的改变，至于它是不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我想这个争执意义不大。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要给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读的，写给当地的以弗所的信徒也好，写给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也好，神透过这一封书信2000年来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生命受到改变。所以从受信者是以弗所来看，我想也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因为以弗所教会大概是当时最好的教会之一了。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那这两个教会如果来接受这一封信，我想都没有问题。有一些教会它的问题比较多，如果我们看到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就想大概以弗所书这个内容不是专门写给哥林多教会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做这些介绍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一本书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生命很大的好处。那关于这一本书，我想还有几件事情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一本书到底它最主要的中心信仰、中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有关于这一本书它的要旨是什么，它最重要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什么？我想因为它是个太丰富的书，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一卷书。当我们去了解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神的话历久弥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自己就不知道听过多少人，他们从以弗所书得到生命很大的好处，我是指当代的人。许多人读了以弗所书之后，他有不同的领受，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当我们来一起读以弗所书全卷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对以弗所书的每一段大致上有一个中心的信仰，有一个中心的思想，那么对我们读以弗所书会有很大的好处。因此我想介绍啊，有一些很有名的人，他们读以弗所书他们的看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了解以弗所书有哪几个角度我们可以来思想。我刚才提到尼托生弟兄，尼托生弟兄对于以弗所书还有一个得着，如果我记得不错，尼托生弟兄是反复读以弗所书读了几十遍，他突然觉得这一本书对他有很深的看见，他有一个亮光，他说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知道这一本书到底在讲什么，以后他用非常简短的句子就把他从以弗所书得到的真理写出来。如果你读这一本书叫做《作行赞》，你就看到他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他是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三章，他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一个基督徒到底在基督里面他有怎么样的地位呢？那么第二部分他就讲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他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他就说这一段的圣经是特别讲到基督徒在地上应当怎么样来生活。以后他说第三段是什么呢？第三段是我们对仇敌的态度，就是第六章第十节以后，他说是我们对于仇敌的态度。我喜欢他这样子分享以弗所书，是因为他用三个字就把以弗所书读完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一章到三章是讲到坐，坐下来的坐。他提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四章的一节到六章的九节是行，行路的行。他提到我们对仇敌的态度，第六章第十节那个末了的话那一段，他说站，我们站立在魔鬼的面前，或者说我们跟魔鬼征战完了之后我们还站立得住。这一个坐，坐在天上，行，行在地上，站，站在征战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看见。那这是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子去读以弗所书，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会有很大的调整。你知道应该坐在哪里，你知道应该行在哪里，你知道应该在什么情况之下仍然站立得住。我另外介绍John Stott， John Stott 他写的新团体，他也是来解释以弗所书的。他解释以弗所书他怎么说呢？他说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节是讲到我们的新生命，讲到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新生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以后他提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三章的结束是讲到新团体，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得到新生命，我们就进到新团体的里面。第四章开始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他讲到新标准，新标准是我们这一群新生命的人进到新团体以后我们生活的标准。到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的结束他说新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主仆的关系，甚至跟魔鬼的关系，我们产生一个新的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新这一个字也可以是以弗所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字，如果你读 John Stott 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当然神保罗牧师他的分享这一段也是从属灵很深的看见。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部分讲到神旨意的奥秘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第二部分是基督的奥秘是二章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讲到基督的奥秘，第三部分讲到极大的奥秘是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以后他以抵挡魔鬼的破坏作为结论。 如果你对以弗所书稍微了解，你会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分段的方法，这样子思考的模式，那个生命的那一个得着。我想这些属灵的前辈所读的这些属灵的圣经解释出来，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在这边我请弟兄姐妹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读，你也可以参考这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在这么多年来自己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所以盼望那这些属灵的看见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本书以弗所书的要旨是什么。当然许许多多的人都说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的，所以特别强调教会的真理。我想这个不错，因为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都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所看见，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次读到一段的圣经，我们就会看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一次我们查经，我给每一段起一个名字，为了方便，所以我每一段给一个名字，然后就这个名字来说明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缘故，我读以弗所书我有很大的领受，我也盼望透过我们的分享，我们不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我们能够从整段整段的来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